二，如果有一些人在临终的时刻得救了，那么也有一些人没有。我们应当从这段经文中学到的第二个功课是，如果有一些人在临终的时刻得救了，那么也有一些人没有。这是我们绝不应当忽略的一个事实，我不敢不提它。就另一端的罪犯而言，这是一个清清楚楚的事实，只是太经常被忘记了。人们忘记了有两个强盗，对另一个被钉十字架的强盗发生了什么呢？他为什么没有从他的罪中回转向主呼求呢？为什么他仍然心中刚硬不悔改呢？为什么他没有得救呢？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是没有用的。让我们安于所知道的这事实，看一看他要教导我们些什么。我们没有权利说这个强盗比他的同伴更糟，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。两者显然都是恶人，他们所受的与他们所做的正相称。两个人都被挂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旁边，两个人都听到他为杀害自己的人祷告，两个人都看到他默默地忍受痛苦。但是一个悔改了，一个刚硬到底，一个开始祈求，一个继续讥笑，一个在最后一刻归正了，一个作为恶人死掉了，就像他活着的时候一样，一个被接入乐园，一个到了他自己的地方，为魔鬼和他的使者们预备的地方。那么这些事是为着警告我们而写的。在这段经文中既有安慰也有警告，是非常严厉的警告。他响亮地告诉我们，虽然有些人会在临终的时候悔改归信，但这绝不意味着所有人都是如此。临终的时刻并不总是得救的时刻，他响亮地告诉我们。或许两个人都有机会使他们的灵魂受益，都处于同样的位置，都听到看到了同样的事情。然而两人中只有一个抓住了机会悔改信靠并且得救了。最重要的，他告诉我，悔改与信心是上帝的礼物，并不取决于一个人自己的能力。如果有人自夸他能够自己选择时候悔改，自己选择时机，在自己乐意的时候寻求主，并且像悔改的强盗一样在最后的时刻得救，最终他会发现他是在极大的自欺。把这记在心里是好的，有益处的。在这个题目上，今天在世界上有极多的虚晃。我看到许多人任凭自己的生命流逝，完全没有预备好面对死亡。我看到许多人承认他们应当悔改，但总是一再拖延自己的悔改。我相信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，大多数人认为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归向上帝。他们紧抓住葡萄园工人的这个比喻不放，他讲到在最后有出故来的工人得到了同样的工价，并不当地使用它。对于我现在思想的这段经文，他们只记住让人感觉良好的部分，却忘记了其余的部分。他们谈论那个进入乐园得救的强盗，却忘记了另一个强盗死在最终失丧了。我恳求每一位有常识的读者留心，以免落入到这个错谬之中。看一看圣经中人物的生平，就知道他们是如何时常违背我所说的。请注意，有多少的证据显明两个人可能得到同样的光照，然而只有一个人利用了它。 没有人能够随意掌控上帝的恩惠，自以为在他乐意的时候，他就能悔改。看一看扫罗和大卫，他们大致生活在同样的年代，他们都是从平民中兴起的，他们都在世上蒙召作王，他们都得到同一位先知撒母耳的服侍，他们统治了同样的年头。然而，一个得救了，另一个失丧了。看一看士求保罗和加流，他们都是罗马总督，他们在同时代的人中都是有智慧、有见识的人，他们都听到了保罗讲道。然而，一个信了、受洗了，另一个却对这些事毫不关心。看一看你周围的世界，看一看在你目光所及之处不断发生着什么。姐妹两个受到同样的牧养，听同样的真理，同样的讲道，但是只有一个归信了上帝，另一个完全无动于衷。两个朋友常读同样的信仰书籍，一个被感动了，他为基督放下了一切，另一个在书里面什么也没有看到，继续像过去一样生活。许多人读了多德里奇的《兴起与进步》，一无所获，而对于威伯福斯，这是他属灵生命的开始。许多人读了威伯福斯的《基督徒实践观》，读完之后没有改变，而李士满读了他就变成了另一个人。没有人可以保证说救恩在我的掌管之下，我不认为自己可以解释这些事情，我只是把它们作为真确的事实摆在你的面前，我请求你认真地思想它们。你千万不要误解我，我不愿使你沮丧，我怀着爱心说这些，警告你存在的危险。我说这些不是为着把你从天堂赶出来，我说这些是为了吸引你在基督可寻找的时候把你引向他。我想要你小心，不要自以为是，不要滥用上帝的慈爱和怜悯。我恳求你不要继续活在罪中，以为在你喜欢、在你乐意、在你选择的时候，你就能够悔改相信从而得救。我总会把一扇敞开的门摆在你面前，我总是说只要还活着就有盼望。但是如果你是有智慧的，在关乎你灵魂的事上就不要拖延。我想要你小心，不要让良善的想法和敬虔的信念从你心中溜走，当珍惜他们，滋养他们，以免你永远地失去他们，最大程度地使用他们，以免他们长上翅膀自己飞了。你有感动要去祷告吗？马上去做。你想要开始真正的服侍基督吗？立即开始。你得到了什么属灵亮光吗？就照着这亮光生活，不要轻忽机会，以免在你想要使用他们的时候却不在了。不要单言，免得以后太晚了。你可能会说悔改永远不会太晚，我回答是的，没错，但是最后的悔改很少真正发生。我进一步说，如果你拖延悔改，很难说你还会悔改。你可能会说，我为什么要害怕呢？这个悔改的强盗得救了。我回答，是的。但是再看看经文，另一个强盗失丧了。